五角大楼重磅发出无人机革命，川普半球防御重塑美国制造，湖南养老借贷被刹停，银行套凳钱喺边度嚟？消费借贷坏账满天飞，中国银行业叫救命。观众朋友大家好，周末啦，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突然间调出一个彩蛋，在昨日释放了稀土大招之后再一次直播大火，今日就不是稀土了，是美国制造的无人机。今日美国国防部长皮特·克格塞斯在 X 平台发表的影片里面说，当我们的对手已经生产了几百万廉价无人机的时候，我们却深陷官僚主义的繁文缛节，不再是这样了。他礼拜四晚的声明里面概述了对美国国防体系的全面改革，核心是到2027年实现无人机领域主导地位。根据计划，国防部打算为作战部队配备由美国工程师和人工智能专家开发的低成本无人机。另外，预计到明年，无人机将全面融入作战训练。释放稀土产能之后，五角大楼再一次释放无人机制造产能，这些是国防，亦是美国制造，就是生意和买卖。五角大楼礼拜四晚的声明是基于6月6号白宫发表的一个关于释放美国无人机主导地位的行政命令。行政命令写到，美国必须加速无人机技术的安全商业化，并将无人机系统全面融入国家空域系统。现在是时候加速测试，实现常态化无人机运营，扩大国内生产，并将可信赖的美国制造无人机技术推向全球市场。稀土国家队之后，五角大楼正在全力投入组建美国的无人机国家队。按照市场的逻辑，国家队落场，那就是资本赚钱的时候。今日美国多家国防技术公司的股价应声大涨，蜂拥买入的资金绝对不亚于昨日疯抢的 MP Materials 的程度。比如 Unusual Machines 的股价今日亦飙升了差不多 40%， Racket Holdings 上升接近 27%， Senatech 上升大约 20%，Kratox Defense and Security Solutions 大约上升 12%。 华尔街日报引述分析师的观点指出，五角大楼对无人机的推动强化了克格塞斯的陆军转型计划，这个计划旨在放弃传统平台，同时引入更多无人飞行器系统和反无人机能力。摩根士丹利分析师说，公共安全领域的无人机应用即将起飞，代表了一个巨大的市场机会。他说 Exxon Enterprise 之前估计该领域无人机的总市场规模大约为200亿美元。Zero Hedge 网站发帖文说，今年初英万富翁投资者马克·安德森强调必须将无人机供应链迁返来美国。他说，无人机和未来十年将主导的战略技术，比如晶片、人工智能、电动车、清洁技术和太空技术，并共享制造生态系统。安德森还发出严厉警告说，美国军方使用的无人机当中有 90% 是来自中国，这一现状必须改变。今年四月，高盛举办了2025年的私人科技巡回展，促使我们重新审视了八个关键行业，包括人工智能、半导体、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和光子学，这些行业将定义2030年代的大国竞争。这次活动加大了将这些供应链迁回来美国的迫切性。五角大楼近期简直是成了被华尔街直接带货的明星了。 其他近期的行动或者讲分析师提到的陆军转型计划亦是有迹可循的。史蒂夫·班农之前在一次博客节目里面曾经阐述了川普总统的半球防御计划是怎样重塑五角大楼的。他说，我认为川普总统的半球防御从格陵兰到巴拿马运河的防御转型更多是太平洋的海上战略，包括三个岛链。太平洋的广阔荒漠实际上是美国的核心防御屏障，这个对我来讲应该重塑整个五角大楼和武装部队的结构。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近两个月，湖南省多家农村商业银行密集推出养老借贷，就是给乡村的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可以通过从银行借钱来一次性补交养老金。这个话题最近是引起中国大陆和海外华人的关注，无利不起早的湖南世银行竟然不惜一切代价，不计一切成本地帮百姓从养老金套凳。很多人还未明白什么回事的时候，财新网今日的报道说，因为业务合规性和商业逻辑引争议，湖南多家农村商业银行的养老借贷被刹停。今日我们就来看一下这场草草收尾的闹剧。2025年4月以来，湖南省包括长沙农村商业银行、鄞陵农商银行、湖南武冈农村商业银行、湖南茶陵农村商业银行、邵阳农村商业银行、南苑农商银行、岳阳农商银行在内的30多家农村商业银行陆续推出以补交养老保险为专属用途的养老借贷。这个对海外的华人来讲可能就不是几明白了。在中国大陆，你要想在退休之后领退休金，就先要缴交养老金15年，不够15年就不可以拿的。所以很多长者就要补交到15年的金额了，才能够领养老金。很多村民都是农民工或者是老农民，没有公司帮他们交养老金，老了自然就没有地方去领养老金。这些人就是这个养老借贷的市场。湖南遵市农商银行举例讲，如果城乡的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之前是按每年300元的档次交费，15年一共是交了4500元，现在想提高到每年6000元的最高档，15年一共是需要90000元，中间的差价是85500元。那一口气要补交85500元，那么多钱，很多老人压力就很大了，所以就可以同银行申请养老借贷，拿银行的贷款来填补这笔钱。借了钱就要还的，为什么不留下还借贷的钱作为每个月的养老金，那么就得了。老人家呢就有点搞不明白了，这些银行就帮他们算了一下账。报道说，养老借贷的还款来源是每个月领取的养老金。湖南遵市农商银行以贷款90000元交纳最高档为例测算，每个月需要还本息大约641.19元，每个月可以领养老金166元，这个是政府的基础养老金，再加647.48元就是个人账户养老金，等于813.48元。咁每个月嘅养老金扣除贷款嘅月供之后就剩低813.48元，再减641.19元就等于172.29元。 申请养老借贷的个人在15年还款期间扣除每个月还给银行的本息之后，每个月可以收到大约 172.29 元。15年之后，就是在银行的贷款全部还清之后，申请人就可以全额领取养老金 813.48 元。不过你至少是要活到75岁以上啊。可能对好多人来讲有啲唔理解啦。100多元搞嚟搞去咁。海外啲人可能唔知道中国嘅农民係有几苦啦。唔知道100元对佢哋嚟讲意味住乜嘢。我哋喺网上面揾到咗一段影片。呢个係一个叫做李老师看中国嘅账户发出嚟嘅一段10分钟左右嘅影片。里面就係问咗好多嘅农民赚100元要几耐。大家一致都是说要好耐的，短的就是5日，长的讲呢就说要半个月。所以一个月170元人民币对中国的好多农民来讲真是不少的了。所以乡亲他们就十分之买账。湖南临澧农商银行宣布，截至6月9号亦就是从推出不够3个月的时间，养老借贷的余额已经突破3000万元。汉寿农商银行就说养老借贷发放突破1000万元。的确咁受欢迎咁大规模，是咪真的俾咗农民，亦或是攞亲朋好友的人头嚟滥竽充数呃贷款，仲真系唔知道。这个要地方县太爷自己去查啦。无论点样，咁好嘅事点解要刹停呢？按照做养老金融的行业人士的睇法，这类养老借贷有利于参保人和银行机构。银行的盈利是靠什么呢？就是靠放贷款嘛。反正养老金还贷款的是老百姓和地方财政。这笔账计落嚟，百姓觉得合适，银行放了贷款，生意就这样做成啦。但是多位银行业人士向财新网讲了关键的一句话，从地方财政的角度来看，虽然参保人增加了当期交费可以扩大当期养老保险基金收入，缓解财政当期的收支压力，长期来看将会进一步加重未来地方财政的养老金支付负担。这个就是关键了。袁太爷就唔系食斋嘅，点能够俾你光明正大咁喺佢嘅眼皮底下从佢个袋嗰度攞钱呢？所以不出所料嘅系，最新嘅状态系湖南省多家农商行业务人士话俾财新听，已经收到湖南省农村信用联合社发嘅通知，而家该产品已经唔能够办理，相关的产品宣传亦已经落架。不过之前已经办理的业务继续有效，不受影响。边个敢在中共的统治下敢反向咁从中共的碗嗰度抢嘢食？明知道是从中共的饭碗嗰度抢嘢食，仲敢铤而走险？呢个系咪乜嘢生存压力？数据显示，341家披露2024年的财务数据的村镇银行当中，231家的净利润不够1000万元，占比 68%， 70家出现亏损，其中19家甚至已经是连续2年亏损。银行的生存底线是净息差，就是借贷和存款利息的差额。现在中国经济百业萧条，村民现在谁还敢借钱呢？都是默默地守住自己的那些微薄的存款和少少的利息。但是作为村镇银行，只是支付存款利息，不借钱收些贷款的利息，这个银行还怎样生存啊？为了搞些收入和业务生存下去，亦只能够打下地方财政的主意了。问题是最近中国的中小银行或者讲农商行里面一直流传着一个鬼故事，就是小的银行突然大批消失。截至6月26号 ,2025 年以来全国一共有210家 中小银行因为解散或者合并而获批注销，数量已经超过2024年的全年。内蒙古一口气就消失了180几家银行。前几日广西一个地方亦是一口气合并了6家。刚才讲到的湖南省的这些农商行，讲不定哪日朝早这些地方的村民一觉睡醒就听到外面叫住，我们村头的银行又没了啦。湖南的西银行只是中共金融系统危机里面的一个点。我们再来看看中共金融系统危机的一个面。路透社今日的报道说，中国大陆的银行在遵循北京新指引以促进消费借贷的过程中遇到困难，因为个人借贷违约激增，并且很难找到财务状况良好的家庭愿意借钱。自从3月以来，金融监管机构已经发布多项指令，敦促银行提供更多更低成本的借贷以刺激消费，以应对中美贸易战的影响。借贷经理和银行高层对路透社说，由于需求低迷，家庭不良债务迅速增加，以及客户收入的不确定性，他们在提高消费借贷方面遇到困难。近期金融业、制造业和国有部门的薪金削减，进一步损害了家庭财务状况。一家国有银行的负责人说，很难找到消费借贷的借钱人，银行在满足借贷目标和控制不良借贷之间左右为难。他补充说，如果违约增加，分行的负责人将面临处罚，很多借贷专员为了达到借贷的配额，会从彼此的银行借钱。根据官方数据显示，比较小的农村商业银行的不良借贷率在第一季度达到了 2.86%， 而主要国有银行为 1.22%。官方数据未公开消费借贷的总体不良借贷率，但是银行高层和借贷经理对路透社说，今年个人借贷违约率急剧上升，现实一定比中共的官方数据惨好多。根据银行信贷资产登记转让中心的数据，今年第一季度中国银行出售的不良借贷达到742.7亿元人民币，大约是103.4亿美元，比2024年同期增长 190.5%， 其中 70% 是个人借贷。全球资产规模最大的商业银行工商银行说，其消费不良借贷率从2023年的 1.34% 上升到2024年底的 2.39%， 比较小的区域性银行表现是更差。渤海银行的消费不良借贷率从前一年的 4.44% 飙升到2024年的 12.37%。 金融系统危机的点和面大家都看到了，那背后看不见的是什么呢？财新网报道，养老借贷被刹停，事实是100多元的养老金对穷苦的农民来讲，就好像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一样。路透社报道银行发放消费借贷的困境，但未讲明背后是中国家庭的生存压力。所以金融系统危机背后是被中共掩盖的，听不见看不到，却是真实存在的中国家庭、中国人的生存危机。感谢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节目的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